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大会，经过一天多的时间，现在进入已经过了一半。主啊，我们真是愿意继续的来仰望你自己。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但救了我们，你给我们有各样学习的机会，你自己亲自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真是非常的感谢你，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来表明我们对你的感恩。主啊，愿你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你也带领我们这一堂的学习。我们有疲乏的，我们有困倦的，求主加添力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同能够领受主你对我们的托付，在跟随你的道路上，好叫我们能够稳步的往前。我们恭敬把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让我们讲的，我们听的，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蒙恩蒙福。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专题。如果你今天是头一次来参加，有没有人今天是头一次来参加的？我是一样的欢迎你。我们今天是讲到第三讲，在这个专题的第三讲。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叫人兴奋的时代。兴奋啊，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也看着这个时代，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难处，这个时代好像也是一个迷失的时代，我们也感受到很多的压力，可是很奇怪的，也是一个很叫我们兴奋的时代。那我说兴奋是什么意思呢？从去年六月到今年的四五月，这一年之内，在苏俄的地方就已经有三个华人教会开始，也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一年之内有三个华人教会在苏俄，在西伯利亚那一边，但是同时呢也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这些的地方。我说兴奋，就是因为神的圣灵正在大大的做工，大开福音的门。他们在那些的地方，有的时候一次的布道会，90%甚至于100%的人都决志要信主的。我们看没看过，以前听也没听过，但是这个是主的应许，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再回来。所以你我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叫我们兴奋的时代。在这几次的专题里面，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做好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开始就讲主的心意是要使万人做他的门徒，做一个跟随他的人，不但是在信仰头脑的知识上面，更是在我们整个人的思想，我们全人的生活啊，我们甚至于一言一行里面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但我们想一想，2000年以前，当圣灵降临，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已经过了2000年了。那今天这个福音传遍普天下，是越来越真的靠近。啊，神正在使用各种不同的途径，把福音传出去。去年我有机会参加一个医疗福音队到中国大陆，我们在中国的西南边，在那里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28岁。他是做理发的啊，他理发没有一个店铺，他只是在路旁搭一个棚子啊，天气好的时候有生意做，可以给人理发，下雨的时候他就要关门休息了，因为他只在外头搭一个树底下这样子理发。但是他来到我们在一个医院的候诊室那里跟他们谈话，那这位年轻人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告诉我们说他也信了耶稣。那我们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他是从85年，如果我没有记错，就信主了。我说你怎么信主的？他说我是听广播信主的，我到现在圣经也没有。那是93年，离开85年、86年，好几年了。他信主好几年，他是听广播，他连圣经也没有。那我们就从身上带着那些圣经给他一本，非常的高兴。 神今天在各处做各样的事情，使人归向他，这个是主自己的心意，他要使万人做他的门徒。不但要把福音传出去，主说你给他们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要什么？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做一个门徒，是按照主的话语、主的心意生活行事，这样的，这样是神愿意得着的人。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第三讲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思考一个在初期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怎么开始把这个福音传开来的，里头有一些的观点是非常重要，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晓得神的心意从起初他是想到普世的人，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的后裔以后就是基督。但是呢，人总是有一个困难，神是胸怀世界，但是我们呢常常是只想到自己的人不会想到别人。那连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有这个困难。使徒行传十一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从十九节开始我们要看，这里说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这些地方是今天的尼巴论、塞浦路斯、叙利亚一带的地方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你看这个福音还限制在犹太人那里。但是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古利奈人当时是在北非居比路是塞浦路斯这个岛，他们到了安提亚，就是到了叙利亚的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讲，那就是希腊人了，就是外邦人了。但是感谢神，有一些人他没有把福音藏起来，到那地方也没有单单传给他们的同胞，他传给外邦人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开始第一个有外邦人的教会，第一个聚会的一个群众，这一个聚集，这个团契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那以后呢，这个巴拉巴25节说他又往大树去找着扫罗，扫罗就是以后的保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过去我们都听过我也有这个不正确的意念，以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好像被人轻视藐视，把他们叫做基督徒其实不是的。这里被称为门徒，称为基督徒，这个称为这个字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被神指示而称为基督徒，就是从这些门徒这一群跟随主的身上，人看出了他们是跟随耶稣、传讲耶稣的，他们称为基督徒，他们是属于基督的人但是神这样称呼他们。那这一批的门徒，他们有一个非常广大的眼光，以致安提阿教会以后也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不但是教会的本身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在一起，有各处的人在一起，他们也把第一批的宣教士传出去，因为主的大使命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那今天我们这一讲呢，我们要先回到我们自己本人来，我们来学习我们怎么样为主得人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关心真是福音在普世的这些的情况， 我们尽我们所能，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激励我们的心，也让我们不忘记神今天的作为。但是同时呢，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怎么去学习为主得人呢？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呢？你知道传福音有各种各式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心中没有爱的话，就变成一种很机械式的，而且甚至于会引起反感。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为主得人的时候，头一件事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这个方法，虽然我们要谈到一些方法，但是首先我要跟大家思想的是我这个传福音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能够被主使用去传福音。只是这些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太生疏，但愿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温习，是一个爱神爱人的人，我们才可以真的把主的福音传出去。今天早晨我们听到主爱的信息，好，主爱我们的爱是细腻的爱，主爱我们的爱是个别的爱，主爱我们的爱是坚定不移的爱，啊，主爱我们的爱是一直存留的，啊，它是守约施之爱，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特殊的字。我们纵然失信，它不会；我们纵然小信，它不会失信。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爱神的人？除非我们能够常常经历神自己的爱。我们除非常常经历神自己的爱。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没有办法爱人。可是我，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主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爱神。我们刚刚已经听过了，一再听过，我们能够爱神的，只是一种对神爱的一种反应。我们的主他付了重价为我们，许多时候这一些的真理，当我们信主一年一年的过去，对我们很熟悉的时候，就变成耳熟能详，好像变成司空见惯。但是有一个危机在当中，我们甚至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心里好像没有什么感动啊，主为我们付重价，它是一种牺牲的爱。但你我需要常常回到主的面前去思想这件事情，不要把它当着理所当然。虽然受难节、复活节是一年才一次，很难怪主要提醒我们要常常吃他的饼、喝他的杯来纪念他，就是让我们被他的爱再一次激励，再一次想到我这个原来完全不配的人，是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人，在生命里没有什么指望的，但是神用奇妙的方法把我们救了过来啊！那这一件事我们要常常去思考。所以在爱神爱人这件事上，不但爱神，我们要学习爱人，因为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性，我们原来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私的人。但是既然我们蒙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去学习去爱人。今天不晓得在这个大会里面有没有从你们教会来的，或者你们认识的，或者在小组里遇到过的一些慕道的朋友，一些还不认识主的朋友，你能够向他们表达一些你的爱意吗？对他们的关心吗？你能够在你的祷告里面为他祷告吗？今天晚上有一个布道会啊，你能够去关注他、关切他一下。爱是一种选择，爱也是一种行动。圣经里面讲到爱绝不是一种感觉， Agape love， 神的这个爱在圣经里面，在希腊文在当时的时代很少用的，可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用的这个爱是一种舍己观，单单是为着对方的好处而着想的爱，而不只是一种好像里面心中的感觉而已。所以跟我的感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这样的爱，我可以去爱一个陌生的人。对一个陌生的人，我们不可能，如果用人的爱，你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啊，但是神的爱使我们可以去关爱一个陌生的人，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一个不可爱的人。那这一些是你我需要去操练去学习。啊，如果我们主越是在我们里头增加，主兴旺，他越是充满我们，他的爱越是充满我们，再从我们的身上才能够流露出这样的爱来，啊，而且有这样的力量做出一些行动，实际的行动。老约翰告诉我们，爱不要只在口里说啊，我们就要有所行动。所以当我们愿意跟随主学习来为主得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操练爱神爱人的事情，去找主动去找一些机会，我可以爱人啊，我那爱神除了体恤，除了领会经历神的爱之外，对神真正的爱的一个表现，在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你们若爱我，这是一个选择啊，如果你们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顺从主，顺服他，是一个实际的爱的一种表达。我们需要经历主的爱，我们才能够爱他。但是爱他也不是空口讲，如果我们选择爱他，我们就选择遵住他的话而行，让他实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主。那这个是在我们讲方法以前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而且是继续不断需要学习的。当然我们要为主得人，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怎么样去把福音告诉别人，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 第二点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我愿意跟各位从罗马书几处的圣经来看一看。事实上新约圣经里面几乎每一卷书你都可以找到福音的内容。啊，甚至于在旧约你也仔细读圣经的话，福音到处都有福音。啊，但是我们集中在几段的圣经，让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盼望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不是得到一些头脑的知识，因为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的是关乎一位极伟大的神。我们要跟别人分享的是那一位非常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不只是在观念上面我们要清楚，实在我们需要全人来投入，明白说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说我们需要反复的思想，多多的祷告。因为常常我想，我们作为人，我怎么能够用我的言语来表达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我用什么来表达他？事实上神的确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文化，所有的艺术、音乐、文学、建筑都被神所影响。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人，我们怎么用几句话或者用我们的生活来表达这位伟大的神？而让接触我们的人能够感受领受从神那里来的那种力量呢，实在不是你我能够做到的。不是说今天我讲了这个课或者你听了这个课，这些观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就能够去帮助一个人真是领会这一件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功。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指教我们，真的深深的去领会，我认识神，我能够传讲他，我能够分享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It's really overwhelming。 好，我加一句英文，实在太叫我们稀奇了，无法知道怎么说。我们需要借着祷告，需要圣灵自己帮助，也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跟他分享的对象。所以反复思想，多多祷告是很重要。那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一章，有几节的圣经。有个时候这些书信的起头 我们不是很注意啊。可是往往在一些书信的起头，短短几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在当中。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七节。这里一方面是保罗他先介绍他自己，啊，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蒙呼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从第二节开始呢，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啊，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福音的来源，很多人我们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我们把主耶稣介绍他们，他们头一句就说不要跟我传洋教，不要跟我传洋教。这里告诉我们福音的来源是宇宙万有独一的真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万有的真神从前借着他的众先知在圣经上已经应许，他不是好像是后来才突然想起来的，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是神老早计划的，是宇宙万有的真神。所以不要分东西中外古今，因为是这一位永活的真神，而且他老早就借着众先知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应许了，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应许了，啊，事实上更早他就应许了，等一下我们看一看，啊，因为上帝爱世人，只从人犯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甚至于在创世以前已经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因为你我是活在一个时间的直线，我们看事情只看按照直线来看，啊，过去现在将来我们就看一条线，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永远在一个大的轮子里，他是永远，所以他看万事都是现在，神在创世以前他要看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只是你我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奇妙，但是福音绝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意外的结果，不是。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神的儿子他是谁呀？按照肉体说他是人，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这一件事圣经也有应许，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将来有一位要永远做王的，虽然大卫的王朝存留了很多年，但是他的儿孙除了基督其他的都没有永远做王的，唯有基督是永远做王。所以按照人性，从基督耶稣的人性方面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基督的独特在于他有神性。怎么知道他有神性？他的灵是圣善的灵。昨天我们提到我们的灵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死了，不是活的，是被罪污染的，基督的灵是圣善的灵，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人为什么死呢？人为什么会有死？因为罪，罪使我们经过要经历死亡，耶稣没有罪，他本不该经历死亡啊，他没有罪啊，他本不该经历死亡，但是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去经历死亡，然后他从死里复活， 就显出他跟常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死不是他该受的，是你我该受的，因为我们是罪的缘故。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蒙恩了，所以虽然我们的身体有一天要经朽坏，要经历死亡，我们也要复活，感谢赞美神。可是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那一位，借着他的复活呢，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基督最独特的地方，他又是人又是神。上帝为什么没有借着天使来救我们？上帝借着他儿子来救我们，他成为人，他担待人一切的软弱，成为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我们的救主是一位能够理解我们的救主，不是一位高高在上，不是人间烟火这么的一位，他是能够理解我们，因为他曾经活在这个世上，他跟我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会感到疲乏疲倦，圣经讲他繁忙的有个时候饭都顾不得吃，他是人，但是因为他也是神，这个是奇妙，同时他也是神，所以他能拯救，所以他救赎的功效能够持久。虽然他活在世上是2000年以前的事，但是在救赎的功效持久，因为他是神。人的工作都是有限，但是如果神自己的工作，因为神是永活的，他的工作就会存留。那人能够领受福音这一件事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专长，我们有什么才干，我们有什么学问？不是。保罗说，我从他受了恩惠。所以每一个人能够听见福音，就已经是神的恩惠领导我们，但我们接受也是神的恩惠。所以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福音的本身是说到神的恩典要临到不能够自救的人，我们无法自救啊。这里还没有直接的提到罪的问题，可是呢，从这个有死亡啊，我们就晓得已经有罪在那里了。而那得救的人是蒙受神的恩惠。那什么是得救呢？福音临到我们，我们听了福音，到底神要求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自己是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昨天跟各位提过，信包括信从跟信靠，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圣经里面所讲的信从来不是头脑的一个认同啊，我信，是信靠信从。那这里首先特别提到信服，就是有信从的意思，因为信而服从，因为信而听从。所以福音传出去是要使原来自我为中心向神背离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因为信神而愿意顺从他，而愿意尊他为主，为自己的救主。好，这个是传福音最终的目的，叫人信服真道，不只是叫他信他服。那领受福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第六节是说，他们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不是属于一个教会，不是属于一个宗派，属于任何的团体。神呼召他们，叫他们属于耶稣基督，而且是神做主动的。我们注意在这里，他是蒙召，是被动的。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是我们自愿来的，我们甘心乐意的来的。但是当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这一件事情， 哪怕我们是从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那也是神的恩典把我们摆在那么的一个环境里面。何况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大概都不是有基督徒家庭的背景，但是神呼召我们，所以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宗教，跟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所有其他的宗教是人去试图去找神，或者是试图去找一个极乐的世界，一个美好的境界，人做出发点。但是唯有基督的福音是神的启示，从上面来寻找我们，来呼召我们，来呼召我们，要我们属于耶稣基督。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特征，是要做圣徒的，是神所爱的，是要做圣徒的。在罗马教会是这样，在今天北美的教会也是一样，在中国的教会一样，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一样，都是神所爱的而做圣徒。那什么叫做圣徒？基督徒就是圣徒。为什么称基督徒为圣徒？我从小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啊，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中学毕业、大学毕业，都在天主教。在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圣人圣女，那他们是天主教里头一些的人物啊，已经过去的了，都是已经死掉的，不是还存着的人，都是已经死掉的。但是啊，他们在生之年的时候啊，他们被人看为是敬虔的人。然后他们去世以后呢，他们行过一些什么特别的神迹，说叫教皇鉴定了，觉得他们实在是圣人，称为圣女啊，圣什么圣什么啊，是教皇来鉴定他是圣人。在圣经里面传承完全没有这样的观念。等到我有天好好的读圣经的，发现诶，怎么现在的人奉召做圣徒，是在世上的时候做圣徒。原来这个圣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在旧约的时代，在利未记里面，凡是要奉献为主所用的，无论是人无论是物，都是分别出来，单独为神用，专一的来为神而用。当然我们的神也称为圣，圣洁的神，表示他与众不同，他是独特的那一位，他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呢，当然他也是洁白无瑕，他是全善全美。那神要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不但做门徒，我们同时也是圣徒，同时要在我们的一言一行，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完全表达出来，就是你就是跟世人有别的就对了，别人会看得出来，你也自己晓得。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呼召。那当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也许你不能够一下下把这么多的东西都给他了，但是今天我们是理解说这个是福音重要的内容。有个时候我们缺乏，我们讲一些不讲一些，或者我们只告诉他你要接受耶稣就好了，他说我祷告了，我接受耶稣了，那我就好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接受耶稣，他也不知道接受耶稣是什么意思，那这样都不对的。他也不知道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也以为我今天刚好碰到基督教，听起来好像比较合理，那我就跟这个了。但不明白，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你我需要真的去反复思想这些的事情，让这些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只是一些我们会说的话。那这一点真的需要我们多祷告。那除了这里我提到两节的圣经都是关乎罪跟罪有关的，在第三章二十三节， 也是我相信弟兄姐妹熟悉的一节圣经，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什么解释？一方面我们需要记得啊，人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没有犯罪以前的人实在非常美好的，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那神也为我们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因为我们就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都不是，今天我们都离开那个准则，我们都没有达到那个。那为什么没有达到呢？是因为罪已经进入了世界了。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神，提到人，好，以后我们会提到基督。刚刚罗马书第一章特别告诉我们关于神，也告诉我们关于基督。但是当我们讲到人，尤其是要提到罪人，的确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讲的很多，但是不见得呢我们把那些观念讲清楚了。或者我们是讲到一个地步叫别人很起反感，但是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学习为主得人啊，也许你个别跟人谈到了，或者你到家里去拜访他了，有个时候也是有一些属于技巧上面的东西我们需要注意啊。如果别人来对我对福音根本没有很大的认识，有人来叩我的门要来看我啊，然后跟我坐下来一下就谈，然后就指着我的鼻子对着我说，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不是很乐意会听进去。我说我也没有得罪你，你说要来看我，这是搞什么啊？但是有个时候这句话你说本身不对吗？不是，这句话也是正确，但是问题上我们怎么去运用它就用得不得当。所以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我们实在自己要思考一下，我们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一些真是实际的能够具体的东西我们来讲起。也许首先我们不是讲到这个罪，这我们看不见的，因为我没有犯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罪有一些什么后果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别人听见也可以认同的，有没有啊？有没有？一定有啊，一定有啊。我们仔细想一想，人远离了神啊，人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是罪。罪使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亚当得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亚当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今天人活着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活着为什么，人生没有目标，空虚，这些是罪的结果，这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体会。罪使人心里没有平安，心中有个时候有不明的忧虑，忧愁，惧怕，这些是我们看见，我们要多多思考这些罪带来的后果，帮助别人能够体会说，当我们讲到人都是罪人，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见连一个小孩子会打架，从来有母亲教导他的孩子去打架去欺负别人吗？没有，我相信世上没有这样的母亲。教导他去跟小朋友抢东西吗？一定没有，但是他自然就会。在人的本性里面，这一些自私单想到自己的这些事情在我们里头啊。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可以，不是可以了，我们需要很小心注意的，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罪的这些的经文我们应该要记住的。那帮助我们去跟别人谈到的时候，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间，有个时候你可以带他一起看圣经。 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那你提到列出许许多多的罪，有许多呢是关乎我们人心中的意念，尤其像着中国人，我们跟他们分享主耶稣，中国人一般来说道德准则挺高的，比较好。那我没有犯法，我没有，我行事都是按照良心，但是不晓得这不是现在不是人做审判官，是全知的神他来看我们，所以连我们心中隐藏的意念在他的眼里都有问题的。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从21节，主就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情。第七章21节，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这些的恶念啊，是使人污秽的。什么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等等。这一切的恶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这些是污秽人的。所以圣经讲到罪是有这么一些那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清楚的理解，也去帮助别人。那罪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我们再看，我们要回到罗马书，刚刚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现在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其实罗马书整本书就是福音，把福音非常非常仔细的写了出来。如果弟兄姐妹你信主以后，你找时间或者你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研读罗马书，你就会对整个的福音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这个几乎是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书卷之一讲到，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信，我们到底信的什么，信的谁，这个真道上面这一卷书是很重要。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也看23节，那这个很容易记三章也是23节，六章也是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刚刚提到罪带来的一些后果，心中没有平安，空虚，人生没有目标方向，有个时候心里怀怨怀恨各种的恶念。但是最后更可怕的还有一个死，而且这个死呢不但是说我们的肉身的死亡，这里的死还说到我们跟永活的真神分开了，这死亡的意思就是分开，我们跟永活的真神分开，而这个是罪的工价，就是说罪应得的报酬，工价是应得的报酬那最应得的报酬就是死亡。所以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但是感谢神呢，后面那一句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停顿在那里，我们就完全是没有希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福音传出处是要人得什么？要人得永生，要人得神的恩典，得神的拯救。永生这个词我们也有许多的误解，很多时候我们看永生就是上天堂而已你遇到朋友你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说对不起了，我现在实在太忙，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还来不及想以后我要去哪里了。所以他以为你将来传福音就是跟他说了以后他要去哪里。虽然我们明白福音，当我们领受了的确会决定以后我们去哪里，那是非常重要，但是福音对现在有没有作用？有。那永生不是以后才开始吗？不是，永生不是以后才开始，永生是从你我接受主悔改接受主那一刹那就开始， 永生是神自己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到我们的心中，因为是神的生命，所以存留到永远。是这一个生命要使我们整个人都改观过来。所以基督的福音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生命之道，神的生命怎么样赐给这些本来该死的人，像我该死的，永远跟神隔绝的，但是神的生命要赐给你。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换来的，是我们不该得的。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我们不该得的，我理当该得的是永远离开神的面，受他的刑罚。但是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不但不罚我，还把永生赐给每一个接受他的。所以这个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情。那这一些的事，你我如果要把它讲得清楚告诉别人，我们讲的时候需要心里真的有很强烈的感受，否则就是一些空洞的话。那但是这个强烈的感受是从圣灵而来，所以我再说这一些下一点我们要提的，就是为主得人事实上不是我们单独工作，我们需要与神的灵与圣灵同工。当我们想到与神与圣灵同工，我们又觉得太稀奇了。神需要我这个人干嘛？你知道在一个家里，孩子长大到他4岁啊5岁啊，他就有一个心愿了。什么心愿呢？爸爸做什么的时候我也来，剪草他也要来，吸尘他也要来，洗碗他也要来。许多事情他实在是做不来，但是他就有这个心愿，愿意爸爸跟爸爸一起做。对他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责任，那个是一个权利。那时常呢，有个时候妈妈说好了你帮我洗碗，其实洗了可不还不是要再洗，或者是你洗干净了让他也放在那个水底下去冲一冲啊，他也帮个忙，他就很开心。有的时候我们说孩子啊叫他帮忙，只是越帮越忙，我们自己做就干脆的多了。但是我们也欢喜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为什么？这是爱啊，这是爱。我们也知道对这个孩子有好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愿意我们与他同工。你想是不是很稀奇？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之间的这个差别，跟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个差别又是根本不能比较的，是吧？但是这么伟大的神他愿意我们跟他同工，所以连保罗也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神做些什么样的工呢？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需要做工，如果我要去为主得人，那在我们需要关心的这位朋友这个对象的身上也需要圣灵的做工，这个双重的工作。那为着让我自己能够被主使用，我要去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神只能够用圣洁的器皿，刚刚我们说在立位记里头讲到敬拜神，在会幕里面每一种的器具，然后那些侍奉神的立位人祭司，他们都需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什么意思？一个简单的话，如果我知道有什么罪的，我要去对付清楚，求主赦免，不要让罪使我成为我与神之间的拦阻。因为神只能够用一些清洁的器皿，那这个是我们经常的事。神喜欢我们，刚刚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奉召做圣徒，奉召做圣徒其实也不单只是为了为主得人，为了传福音，我们也该追求圣洁，因为神本来就是要我们做圣徒啊。那还有呢，我们要常做准备，如果我们不准备好了，可能有机会临到了我们不知道说什么。 有个时候我们是特别的分出一点时间来，我们去看望一个朋友，我们约好他，用电话先约好他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准备。但是有个时候也是在你日常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你遇到一些朋友，或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或者你的邻舍，有一个机会来了，你可以跟他分享一下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准备了，我们不知道说什么，那我们要常做准备。还有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借着神自己的话，所以我在这里后面有着用主的话语来帮助别人。我们不但跟他讲，最好你跟他一起来看圣经。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抗议，就说我问你什么你都用圣经跟我讲，我根本不信圣经啊。你会有这样，有的时候别人一这么讲，哎呀，我们就胆怯了，他不信圣经了，还有什么好讲呢？那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怎么讲呢？我说是，我明白你现在还不认识这一本圣经，那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呢，你给他介绍一下圣经的奇妙。所以福音的内容基本的是神人基督，但是呢，你也需要认识你所传的这一本，因为你的信息是根据圣经。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一点认识的话，你不能够帮助这个朋友。所以他的抗议你不用跟他辩驳，但是因为他的抗议你去帮助他，说是我知道我了解，因为你对圣经还没有认识，我以前也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圣经这么宝贵，但是呢我现在了解圣经是一本并不寻常的书，它是出版最广的，它是翻译成的语言最多的，有1000000种语言，它的存留很稀奇，它的作者有30位，这些人活在1000多年前后，彼此不认识，能够写成一本书，不是乱杂成章的，你说稀不稀奇？那圣经里还有很多的宝藏，你可以帮助一些不信的朋友。圣经里的预言怎么样应验？我不晓得这一次在书摊里面有一本小书叫做《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事实上是一套3本书了，一本是神到底有没有神，一本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还有一本是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一套三册，对慕道的朋友有非常好的帮助，那对我们自己也有帮助。但这一些的书我们自己可以多看，也可以送给慕道的朋友或者借给他看。主的话有他的能力，我们要运用主的话来帮助这些朋友，也让他明白你所传的不是你那一套，不是你的意见，是从神而来，神爱世人的真理。好，我还要做一个，还要特别讲一点的，这个常做准备呢，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写下过你自己是怎么样得救。我们刚刚听到说，有个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就忘记了起初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是健忘的人。我觉得对着慕道的朋友要为主得人的时候，自己个人的见证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个人的见证要怎么样去写呢？有哪一些的重点我们可以用的呢？我在这里特别提到几点，希望你们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塑造主生命门徒训练里面，他们也特别提到，我们用了发现也很得益处。在这个个人的见证里面，其实如果你练习的把它重写几遍，你可以写到把它浓缩到一个地步呢，3几分钟就可以讲完，但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可以包括你信主以前你生活的习惯、你的态度，或者如果你有一些什么信仰，你的信仰，这是你信主以前的。那第二点呢，你是怎么样开始或是接触福音，或者接触基督徒，或者接触教会？可是当你讲的时候，当你思想的时候，你要回想 其实是神怎么样开始在你的身上做工。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以为是偶然，有朋友邀我去教会了，是碰巧。我自己呢，因为原来是天主教徒，我以为我碰巧有一次遇到一个神父，他就告诉我关于一个查经班的事，我就去了。那在这以前有很多年我都有机会去参加学校的团契啊查经班，但是因为知道都不是天主教的，我通通拒绝了，一次也没有去过。那这一次碰巧遇到一个神父，他来邀请我，我就很放心的去。等到我信主以后，我回想这个事情是碰巧吗？不是碰巧，从人的眼光看的确是巧合，因为那位神父我不认识他，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们是在一个 cafeteria 里面遇到一次，就是在一个 cafeteria 里头遇到一次，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你说是巧合。等到当我回转我信主了以后，我就想起是神何等的怜悯，他过去一再的让人来邀我，我都拒绝，我都说 no， 我不要，我根本也没有心要去找个清楚，问个清楚他们到底做什么，我没有，就是拒绝。可是神并不放弃，他找一个我以为我能够信任，我以为我愿意听从的人，一个我不认识的神父告诉我一个查经班。那而我去那里呢，只是想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因为我来到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朋友，我刚开始教书。当我回头想的时候，我明白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预备你的见证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神是怎么样开始来吸引你，来在你身上做工。Okay， 这是第二点。然后你这个过程你怎么去认识，到的一天你怎么样接受，你怎么样体会到你实在需要救主，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得着这个福音，你把这些写下来。最好在你写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等于把整个福音给浓缩介绍出来，让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受了感动，他也可以这样的接受主。好比我自己，我后来接受主呢，是有一次在一个布道会查经班一个布道会里面，讲员讲了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瞎眼，主耶稣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当时我听见我心里非常受感动，我觉得我是一个瞎眼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我以为是这样。可是那天晚上我看见我的眼是瞎的，我不认识救主，我没有跟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实在是这个瞎眼的人，我需要主的医治，需要主的拯救，需要主的怜悯。后来回到家里，我自己跪下来向神祷告，向神认罪，看见我自己的骄傲，自己的罪，自己的不配，还不知道，而神这样怜悯我，我求他饶恕，求他赦免，进到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得救的过程简单的写下来，这样帮助听的人，也许他当时不明白，但是有一天他需要接受主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是接受主的途径。然后后面你可以加上一点，你得救以后，你信主以后，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果效。我们不是要说一些好听的话，我们知道跟随主做基督徒是蒙福的路，但是有个时候也不是很容易的路啊，我们也不是没有挣扎的啊，有个时候遭遇人的反对啊，遭遇人的藐视啊，或者朋友突然就不来，不要跟我来往啊，等等，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遇过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也尝到主的恩典，主在我们心中的那种真实，我们都可以稍微讲一点，就是信主以后的这些。那最后在这个见证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你跟他分享以后，最好你用一个问题来结束，就是说这样的一位主，你愿不愿意去考虑去认识呢，等等这一类的问题，意思就是让你做完见证以后还有机会以后给 给你有机会再跟他谈。啊，不要就讲完了，就断，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啊。讲完故事，那结尾的时候，那这些的事情，我只是给大家一个等于一个提纲，需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而准备。你可以把它重复的写几遍，写了有修改。这修改的意思不是编造一些东西啊，必须要非常真实的，因为是见证。但是修改是说你怎么样在短的时间之内，你能够把重要的事情说得清楚啊，那并不是说我编造一些，千万不能，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是把神在我们心中真实的作为讲出来，你会感到稀奇。也许你得救有两三年了，三四年了，你没有再回想这件事情，你再一次仔细的回想准备这个见证，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你忽略了的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那这个会帮助一些慕道的朋友了解，实在我们得救是本无恩，我们信主实在没有自己的功劳，是神的确用他奇妙的方法来寻找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应该深深领会的道。如果我还不原来不领会的，我盼望经过这几天之后，你真是有一个深的领会。你也要帮助一个人明白说，今天他遇到了基督徒，他认识了你，不是偶然，是因为神爱他，神也愿意把他莫大的恩典赐给他。所以这个准备方面，就是我们还要做这个见证。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提的，牧羊主的羊、哦、你说这个是传道人的工作，牧师的工作，不错，牧师传道人是神呼召他们去牧羊主的羊群。但是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里面，无论在哪一处的教会，需要很多小小的牧人。也许李牧师别的牧师、吴牧师，他们可以能牧养几百的信徒，但是教会需要很多弟兄姐妹，你去牧养一个，能不能啊？可以。你说我怎么能牧养他？这牧养是什么意思？你就去关爱他，关心他。他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如果你带领他信了主，如果是你自己带领他信了主，你就关爱他，把他好像当着一个小孩一样，像父母一样关爱一个小 baby。 你首先一件事情很快的，你要帮助他的，教导他怎么祷告，怎么自己去亲近神，这是非常重要。你教导他自己去亲近神，亲近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也许你有找机会从圣经里面把救恩的道理再跟他弄清楚，尤其那一些就是以前没有任何对圣经没有任何认识任何背景，你帮他讲得明白一点，让他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缺据，实在是当人敞开他的心接受主的时候，神已经完全的接纳他，看他是他自己的儿女一样啊，这是非常确实的，因为圣经有这么说，神有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耶稣说，你听到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了你他里头去。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圣经说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三节。有一些的小册子，有一些的工具，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一本叫做《福音桥》，是台湾出的。就是我发现这个传福音是很好用的一个，你不一定要每一次都硬性用着它，但是你可以自己好好的读一下，看它是怎么样把福音就是完全的帮助一个人，让他信主啊，从你跟他见证神开始，一直到你要带领他祷告接受主，这本册子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那常常有人用的就是属灵的四律，那这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也是很好用。不过呢，用这些我们要记得，就是你要首先好好的自己反复思想这些东西，否则的话变得很机械式的，这样子会引起反感的 啊，圣灵不能够这样用的，我们口里说但是心中没有任何的感受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些我们那道学我们可以讲，因为今天我没有时间再仔细的跟各位说了。但是这个及时的跟进牧养呢，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你保护他，帮助他，啊，最好你还带领他认识一些其他的基督徒，带领他回到教会，让他真是在主里面，这种弟兄姐妹的扶持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就是带领他自己祷告，他亲自可以去亲近神，跟神接近，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综合今天我们所思考的，我们要为主得人啊，我们首先要注意说，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哪一些方面我们要操练。在爱心上面，对神对人的爱心我们需要操练，我们需要对福音的内容有一个清楚的领会，不但是理解还要领会，啊，我们也需要明白说我们是与圣灵同工，因此我们求他使用我们，我们也预备自己合乎他的使用。当我们领了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了，我们千万不要把他又甩掉。其实门徒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事，就是把我们所学习的教导别人，不但教导别人，盼望也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就好像保罗传给提摩太一样，这个才能够习习不断的，就是主的大使才能够展开。好，我就讲到这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去传福音，然后看他跟你拒绝，就是你最后邀请他做，特别比如说使用势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 handle 那个 rejection。
这位姐妹的问题是说，有个时候她如果向人传福音，到了最后讲到后面呢，比如说是用四灵律，最后她不是有一个觉知的部分啊？当然最关键的时候她拒绝了，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事实上我们用这一些来帮助一个人认识福音，我们是不是给他一个邀请，这一点也见仁见智，其实是完全要看圣灵对你的引导。但是如果你的确是有这样的感动，你给他一个邀请他就拒绝，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是我想我们当时会愣一下了，因为我们是期望他真的是接受。那你可以问他一下，为什么你现在不愿意呢？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困难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可以这样的帮助他一下。那如果他什么都讲不出来，我就是不要，那你就跟他说，我知道神是爱你，但是神绝不勉强人信他，神的确是给我们有一个选择，但是呢，神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你今天觉得你不能够，还不能够接受，我希望你以后有机会，你还是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也会继续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神爱你。我们可以这样。好。
有时候是被我们邀请的人，他还没有准备好，就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必须在之前就先邀请他。邀请的时候，确定他是愿意的，你才开始。他如果都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心，你就要到最后叫他抉择，他一定会拒绝。
这个姐妹的补充很好，就是说我们给不给这个邀请，我们也要注意，看看这位朋友他是不是心已经预备好。如果他心还没有预备好的，我们不必一定要到时候发出一个这样的邀请，我们只是帮助他能够理解福音是什么一回事，让他明白你爱他，你关心他。有的时候时间不在我们的时间总是不在我们的手里了，时间总是在神的手里。其他的问题，或者你有一些分享你自己的经验。 补充。很多人真是心里非常的渴慕，不知道怎么去寻找，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求你使用，这样我们就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看我们的卑微，我们的不配啊，我们的顶撞，你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寻找我们，叩我们的心门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从我们一同思想如何的为主得人，主啊，是何等的荣幸，我们实在无法说，我们只能够满心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求你帮助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对主你的认识有不同的程度，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心都愿意我们在这条路上渐渐的长进，越过越知道主你实在是宝贵的，你值得我们敬拜侍奉，你也配得着我们把你传扬，让人人都得到你福音的好处。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装备，求你教导，求你使用我们。愿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要学习传福音，愿主就自己真是用你的爱常常激励他们，主啊，用你的大能扶庇他们，在他们各个不同的地方大大的使用他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